丹尼尔之书第167号解读预言，
揭示但以理书11章10节及其后续经文的历史与预言意义。
但以理书第11章第40节始于末时，即1798年。那时北方王受了南方王之手所加的致命伤，这段历史曾由主前246年所预表。当时托勒密向北方王国施行报复，1798年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掳去教皇一事也同样预表了这段历史。第九节中，南方王回到埃及之后，第十节便指出北方王将向南方王发动反击。
于是南方王要进入他的国，随后回到本地，但他的儿子们必被激动，招聚极多的军队，其中必有一人定然前来，如洪水泛滥冲过而去，然后他要回转兴起，直到他的堡垒。但以理书11:9-10。
在我们考虑尤莱亚·史密斯对应验第十节之历史的评注之前，我们先注意泛滥并经过这一表达。
被这样翻译的希伯来语短语在第四十节也被译作泛滥并越过，原文中是同一个希伯来短语，整本圣经中它只在另一个地方出现过。
它必冲入犹大，泛滥漫溢，直长到景象，其展开的翅膀必遮满你地的宽阔之处。哦，以马内利，以赛亚书88。
在但以理书第11章第10节和第40节，以及在以赛亚书第8章第8节中，同一个希伯来语短语被译成三种不同的方式，尽管它们表达的意义相同。该短语的最后一个词，希伯来语 abar， 在第10节译为 pass through， 在第40节译为 pass over，而在以赛亚书中则译为 go over。 这三处的意思本质上相同，但在以赛亚书中这些经文之间还存在另一种先知性的关联。 以赛亚书中的那节经文在亚述王攻取犹大并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得以应验，但他从未攻下这座城本身，他攻至景象却始终未能征服头。在同一段预言中，以赛亚阐明了头所代表的预言性象征，并将头界定为王国的都城，而王国的君王也被称为头。他提供了两个见证，证明这一预言的真理。头象征着君王与王国，随后又以隐晦的方式指出，若预言的学生不接受并明白这真理，便不能得以坚立。那节隐晦的经文正是同一预言的一部分。该预言表明北方之王将要泛滥越过，但只到景象。
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再过65年，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以赛亚书7:8-9。
Syria 这个国家的头是他的首都 Damascus， 而 Damascus 这座首都的头是 Syria 的王 Rezin。此外 ，Ephraim 这个国家的头是他的首都 Samaria， 而 Samaria 这座首都的头是 Remaliah's son Kekah， Samaria 的王。同一预言中，在下一章的第八节 ，Assyria 的王 Sennacherib 包围了 Jerusalem， 并且在第八节，他把他对 Jerusalem 的围困描述为直逼到景象。
第七节和第八节根据两位见证人的证词提出了头的先知性象征，既代表君王，也代表该君王之国的都城。这就是那关于65年的预言，它界定了针对以色列北国和南国的两项各2520年的预言的起点。因此这节经文极为复杂，因为它与但以理书第11章第10节和第40节相连，而那两处同样指出北方之王进攻南方之王的交战，正如北方的王希拿基利在以赛亚书第8章第8节中攻击南方的王犹大一样。
将这些北方王与南方王的交战联系在一起的关键是头和泛滥并经过。在第11章第10节，当北方王报复南方王时，他赢得了战斗，但他把头留在一旁，因为他来到并且泛滥并经过吐南方王的堡垒。第10节的历史表明北方王战胜了南方王，但他并没有进入埃及那座堡垒及首都头。
当南方王先前在第7和第8节中战胜北方王时，
他进入北方王的堡垒，并且得胜，又掳去俘虏，带回埃及。在北方王的报复性胜利中，他并没有进入埃及，因此预表当苏联在1989年被席卷倒下时，俄罗斯，他的首都，他的头，仍然屹立不倒。你们若不信，必定不能立稳。在第十一和第十二节中被表为南方王的正是俄罗斯，他赢得了那场边境之战。这片边境地带在古时是拉菲亚，今天则是乌克兰。
第十节，但他的众子必奋起，招聚许多大军，必有一人前来，泛滥而过，又要穿过，然后他必转回，并且奋起，直到他的堡垒。这节经文的前半谈到儿子，使用复数，后半则谈到一个，使用单数。塞琉古卡利尼库斯的儿子是塞琉古克拉俄诺斯和安条克大帝，二人都热心投入为他们的父亲和国家伸冤复仇的事业。年长的塞琉古首先登上王位，他集结打批人马以收复其父的领土，但他在身体与国事上都是一个软弱而怯懦的君主，财力匮乏，又无法约束军队，因而在毫无光彩的两三年统治之后被自己的两名将领毒杀。他更能干的弟弟安条克大帝遂被拥立为王，他接管军队，夺回塞琉西亚并收复叙利亚，有的地方通过条约取得，有的则凭武力征服。随后达成停战，双方一面谈和一面备战。其后安条克折返，在战斗中击败了埃及将领尼古拉斯，并起义入侵埃及本土。这里的一个正是那位必定要泛滥并经过的人，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第253页。
1989年苏联的瓦解标志着末时，而经文中的两个儿子代表里根和老布什这两个路标。自从1798年的末时，也就是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四十节的起点以来，罗马的淫妇被人遗忘，因为她如同耶喜别留在撒玛利亚，而她的丈夫亚哈则在加密山向以利亚说话，她隐藏起来却在暗中操纵，正如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那样。她的丈夫是她用来对抗南方之王的代理人军队，当他在1989年进行报复时，他以北方之王的身份带来了战车、船只和骑兵。
到了末时，南方的王要攻击他，北方的王要带着战车、骑兵和许多战船，如旋风一般来攻打他。他必进入诸国，如洪水泛滥，横扫而过。但以理书十一四十，
他在报复中的代理表现为船只，象征经济实力，以及战车与马兵，象征军事力量。在末世的预言中，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是美国的两个预言性特征，因为美国将禁止不向耶喜别下拜的人买卖，若他们仍拒绝耶喜别权柄的印记，就要被处死。正是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在与教廷合作之下被用来促成1989年苏联的解体，尽管俄罗斯仍然存在。应验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节的那段历史，在指出1989年为末时的第四十节后半段的历史中被重演。第六至第九节的历史代表了引向末时的历史，而末时在第四十节的前半段中被界定，因为正如怀艾伦姊妹所记，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已经应验的许多历史将要重演，所以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五至第十节完美地说明了第十一章第四十节的历史。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一至第四节指出，在末日的结局的时候，两角之国的第二位君王是古列。末日中的结局的时候是1989年，而由古列所代表的第二任总统确立了一条预言性的序列，使预言的学生可以从1989年起数到第六任总统，他将是最富有的总统，并且会搅动唤醒全球主义的龙的势力，无论是世界范围的全球主义者还是美国的全球主义者。那段预言历史随后跳转到圣经预言中的第七个国度，联合国的十王，并指出其首要且首位的君王由亚历山大帝所代表，其名义为人的战士，以及在人类恩典期结束之时，当伊斯兰的四风被完全释放时，他的国度将最终解体。 接着第五至第九节经文阐明了538年教皇政权登上王位之前那段时期所代表的历史，因为首先将要成为北方之王的势力必须克服三个地理障碍，
正如塞琉古当年所做的那样，他随后被确立为北方之王。此后，北方之王统治了三年半，这三年半以35个实际年份来表示，直到南方之王进入他的堡垒并将他擒获。他后来在埃及因从马背上摔下而死。因此，这些经文指出了在1798年终结之时结束的那段历史。
第十节指出了1989年末时的历史，并且与第五至第九节一起，它们代表了第四十节的历史，第30至第36节的历史也是如此。因此，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一行接一行，有两条预言线。第一条涉及第六与第七王国的领袖，尽管在第六王国中第六位也是最富有的总统，与第七王国之间存在一个空白。
第二行涵盖了清除三个障碍的历史，北方之王的统治时期，以及谁在1798年被移除，内容延伸至1989年，并包括第二任总统，在上一行中由居鲁士所代表。
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代表第三条历史线，这一历史发生在第二节中的富有总统之后，但在1989年终结之时苏联解体之后的某个时候，并且在第十六节所代表的美国星期日法之前。
1989年末时之后的历史，在第一条线上被带到那位自2016年开始激动全球主义者的第六位也是最富有的总统。预言的历史在第二条线上被带到1989年第11、12节中的拉菲亚之战边界线，先于第13节，在第13节中近来战败的北方王重整军旅，随后击败南方王，就在第16节之星期日法之前。第13节中北方王的代理势力乃是自1989年至星期日法期间执政之八位总统中的最后一位，因此第13节必定发生于第八位总统那从七位中出来者当选之时或之后。第11、12节开始于第六位最富有的总统之前不久，并且很可能结束于这同一位总统当选之前不久。他后来成为那从七位中出来的第八位，并在第13至15节所述代理战争的第三场战役中得胜。
第11节和第12节中南方王的报复是对第10节中南方王所遭受之失败的回应。
第10节指出北方王于1989年取得了胜利，而这胜利乃是由美国与梵蒂冈之间的秘密联盟促成的。北方军队的这场胜利是代理人战争的第一场战役，那在古代得以应验的字面热战乃是末后日子里一场代理人战争的预表。因此第11节和第12节中的胜利必是南方王在代理人战争第二场战役中的胜利。
第10至15节中有三场战争，他们在古代都已借着真实的热战而应验，但他们也预表末后日子代理人战争中的三场征战。第一场征战是兽与假先知的秘密联盟于1989年对龙所取得的胜利。代理人战争中的第二场征战将由南方王那无神论之龙的势力战胜教皇及其代理军队的联盟。代理人战争中的第三场征战将由北方王的代理军队取得胜利，正如第13至15节所表征的。
按预言而言，将有三场炽烈的世界大战，三场代理人战争，由三次战役构成，以及伊斯兰三样灾祸的战争。此外，还有一场内战和一场革命战争。代理人战争中的第二次战役现今正在乌克兰边界线展开，这由拉斐亚所象征。当第11节和第12节在历史上首次应验时，拉斐亚正是南方王与北方王之间的边界线。
正当乌克兰代理人战争中的第二场战役展开之际，伊斯兰对纳荣美之地三次攻击中的第二次也正在发生。第三样灾祸的第一次攻击于2001年9月11日来到，而144,000人的印记工作开始了。印记时期将在美国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时结束，那时第三样灾祸中的伊斯兰将再次攻击美国。第一次与最后一次的攻击是相同的，而他们二者都标志着启示录第18章那位天使的声音，这也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声音，也就是第七号筒的吹响，也就是第三样灾祸。
在那两次攻击及两个声音，也就是第七号角之声之间，第三样灾祸中的伊斯兰于2023年10月7日所攻击的
并不是现代属灵的荣美之地，而是古代字面的荣美之地。
当时所开始的征战，如今正发生在第十一与第十二节所述拉菲亚之战发生的确切地区。加沙地带乃是南方犹大国与埃及之间的边界。2023年10月7日乃是众轮中的一轮，标志着悖逆，以及希伯来字母表中的第十三个字母，它与首末两个字母合在一起，构成真理一词。
第三获知伊斯兰对荣美之地的第二次攻击，发生于2023年10月7日，并且正是发生在古代拉斐亚之战所发生的确切区域，以应验第十一与第十二节。对荣美之地的第二次攻击，借着先知性地理象征与代理战争的第二场战役相连，正如乌克兰战争所代表的那样。
逐句而论，如今正在乌克兰边境之地进行的代理战争之第二场战役，包含了第三样灾祸之号筒的第二个音符。2023年10月7日，此事成就于144,000人受印之最后时期。那受印的经历乃由但以理在第十章中加以说明。当时他在21日哀痛期满之后，看见了 Mara 的异象，而那21日正是那两位先知倒卧街上3天半的预表。那异象被解释为对末后的日子神子民所必遭遇之事的说明。
由西底结合异象所代表的真理及封印的真理，在第十一至第十五节的预言历史中得以应验。这是始于1989年的第40节的历史，并延续到第41节以及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这是关于第二节中那位第六位最富有的总统的历史，其所代表的时期一直延续到第三节所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第七个王国，
始于2014年代理战争第二场战役开端，随后于2015年由那位最富有的总统展开其竞选之历史，就是第40节中的空白区域，自1989年直到第41节中的星期日法。他也是第二节中第六位最富有的总统，直到第七个国度之间的空白区域。这段历史始于2001年9月11日启示录第18章的第一位声音，并终于启示录第11章大地震之时的第二位声音。那段历史也是以希节在第12章所指出的历史时期，在其中一切意象都得以应验。那一段时期就是144,000人受印的时期，上帝子民的成圣乃是借着他的话语而成就的。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17。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这意象赐给以西结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他看见祖先之地一片荒凉，那座昔日人烟繁盛的城如今不再有人居住，城中再也听不见欢笑的声音和赞美的歌声。先知自己在异国他乡成了寄居者，在那里无边的野心与野蛮的残酷主宰一切。他所见所闻的人间暴政与不义令他心灵痛楚，他昼夜悲痛哀哭。但在加巴鲁河畔呈现在他面前的奇妙象征，却显明了一种超越地上统治者的至高全能。在亚述与巴比伦那些骄傲而残酷的君王之上，慈爱与真理的神坐着位王。
在先知看来，那些如轮般错综复杂、仿佛纷乱不堪的景象，其实都在一只无限之手的引导之下。上帝的灵向他显明，自己正推动并指挥这些轮子，使混乱化为和谐。因此，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无数得荣耀的生灵一经他的吩咐，便预备好去挫败恶人的权势与策略，并把美善带给他忠心的人。
同样的，当上帝将要向所爱的约翰开启将来世代教会的历史时，他借着向他显现一位好像人子的在灯台中间行走，这些灯牌象征着七个教会，从而赐给他救主关怀并看顾他子民的确据。约翰既被指示教会与地上权势最后的大征战，他也被允许得见忠信之人的最终得胜与拯救。他看见教会被卷入与那兽及其像的生死冲突，并且对那兽的崇拜在死亡威胁之下被强制推行。但他越过战斗的硝烟与喧嚣，看见一群人与羔羊同在锡安山上，他们额上不是兽的印记，乃是父的名写在他们额上。他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像并兽的印记 并他名的树木的人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并唱摩西和羔羊之歌。
这些教训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需要坚定地倚靠上帝，因为我们眼前就有一段将要考验人的灵魂的时期。基督在橄榄山上预述了在他第二次降临之前将要临到的可怕审判。你们将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和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些预言在耶路撒冷被毁时已有部分应验，但更直接的适用于末后的日子。我们正站在重大而庄严的世界门槛上，预言正在迅速应验，主近在门前。不久，一个对所有活着的人都极其重要的时期将展现在我们面前。过去的争端将被重新激起，新的争端也会兴起。在我们这个世界即将上演的场景，人们至今甚至尚未想象到，撒旦正借着人工作，那些正努力修改宪法，并设法通过一项强制遵守星期日的法律的人，并不明白其结果将会如何。危机已迫在眉睫，
但在这重大危机中，神的仆人不可倚靠自己。在赐给以赛亚、以西结和约翰的意象中，我们看见天与地上所发生的事何等紧密相连，也看见神对那些忠于他之人的看顾是何等深切。世界并非没有统治者，将要发生之事的安排在主的手中。天上的威严者把列国的命运以及他教会的事物都握在他自己手中。正言第五卷第702-753页。